亲爱的主耶稣，我要向你把我的心敞开，我要向你高高举起我的心。你是洞察人心的神，你认识众人的心。求你检视我，求你洁净我，求你帮助我，求你圣化我，让我成为一个守节心清的人，让我成为一个心理洁净的人，让我成为一个谦逊的人，好能见到你的荣耀，好能在你荣耀的宝座前匍匐敬拜你。主耶稣，谢谢你，你是荣耀的主，你的名至高至圣，天上地上地下的一切，一听到你的名字就要屈膝叩拜，一切唇舌都要明认你是主，你是我们的救主。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认识你的灵，干扰的灵，欺骗的灵，谎言的灵，骄傲的灵，背逆的灵，控制的灵，控告的灵，迷信的灵，诅咒的灵，黑暗的灵，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你的宝血洗净我们的不义不解，洗净我们的罪污，把我们身世朱红的罪洗成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在你宝血洗净下，我们就能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领受我们所需要的及时救恩，来充满从你宝座上涌出的生命活水。我们要在你亲自的圣灵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与你真实的相遇。我们要在你的圣灵里，借着你圣灵的光，来把光明看见。我们要看见你的荣耀，看见你荣耀的面，看见你救恩的手，看见你那神奇的作为。我们要在你圣灵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来到你的跟前，来聆听你的训诲，把你的话深深地藏到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光明，成为我们的启示。我们要在你圣灵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来亲近你，来属于你，来感谢你，来赞美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
们。
Dear Daddy, you're mute. Papa, you're muted.
感谢赞美主。我刚才在讲话，但大家没听到。有的时候主也向我们讲话，我们也没听到。我们没听到不是主的问题，是我们的耳朵没打开。不过刚才没听到是我的问题，不是你们的问题。你们耳朵打开了却听不到，因为麦克风没打开。所以当我们的生命跟主的恩宠对齐时，一切就好了。今天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日子，这是一个极特殊的日子。今天是上主的节气，叫做 Rosh Hashanah。和香囊就是号角节，因为今天是号角节，所以我们来读一段主的话。我们打开利未记，利未记第二十三章，利未记二十三章那里提到了上主的节庆，耶和华的节期，在二十三章的第四节，耶和华的节期就是你们到了日期要宣告为圣会的，乃是以下的七个节期。所以这一些节期就是特殊的日子，是叫做耶和华的节期，是上主的节庆。所以世界里会想说那是犹太人的节庆，但是经上的话更精准地表达了是耶和华的节期，是耶和华所规定的节庆，是他启示给他的选民以色列，所以以色列人遵行这七个重要的节庆。那么我们也是神的子民，那么神的节庆是不是我们的节庆呢？是，神的节期就是我们的节期。 这七个非常重要的节期，今天是其中的一个，在23节，今天叫吹角节，又叫号角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七月初一你们要守为圣安息日，要吹角做纪念，当有圣会，要吹角做纪念，当有圣会。要吹角就是要吹号角来纪念，而这一个节期叫做号角节，叫做吹角节，就是吹羊角号，而这号声会非常非常的特殊的声音响遍全国。也就是这一天很特别，这一天所有的劳碌的工作都不可做，而要献祭，而要吹号角。号角有一个特殊的意思，就是神愿意他的子民要知道重要的讯息。在末后有七个天使吹七个号角，就是一个一个一个一个把神的启示让大家都明白。马太福音第24章也说，在耶稣基督乘着云彩来临前，他要打发天使用扬声的号角从天这边到天那边，把神的子民聚在一起。所以神的子民会听神的声音，也会听神从天上向着他子民的这一个特殊的声音。也就是说，要把神的福音传遍各个地方。吹角节又是以色列人的新年，就是他们的节庆。 Rosh Hashanah 是他们的新年，也就是一个新的节庆，新的年。所以这是耶和华的节庆，耶和华的节期。今天就是吹角节，以色列以及天主创造天地，他说过了晚上到早上，这是第一天。所以一天是从太阳下山之后开始算起，到第二天的清晨白天，在太阳下山之前叫做一天。那么今天在美国太阳下山后就是吹角节的开始，有两天，在日期上就是明天跟后天，可是就是今天现在晚上。在中国呢，就是你们昨天的晚上到了今天的早上，这是好特别的，特别的一个时刻。也就是我们都是在这一个节庆，这个节期里，神给我们的日子，我们也真的能够因他的名聚在一起。每一次的 Rosh Hashanah 吹角节过后，都有神的手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改变。比如说在中国过年，过了年以后就怎样，大家都大一岁，就是一个改变。那么我们在神的节庆里也是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很大的改变就是现在有一个大大的改变，我们准备我们的生命要进入这个改变。神启示给很多他的仆人，就是今年的吹角节会是一个神奇妙的作为，很大的作为的一个改变，会有神的荣耀，会有神的丰富，会有神的恩典，会有神的恩高，要在这新的一年里试下来，我们也要准备好来承受这个祝福。感谢主，我们是在新的一年有新的查经，我们的生命是这样的有福。我们今天的查经不是查经吹角节，因为今天是吹角节，所以我就跟大家分享吹角节的意义。那我们要知道上主的节庆为我们很重要，我们也按照经上的话，我们要聚会。如果你有号角，找时间吹号角。我们这边有一些人已经约定了说，明天我们到达一个地方，大家一起吹号角。感谢神，让我们能够做他喜欢我们做的事。让我们翻到但以理书第五章，达尼尔先知书第五章，我们继续上一次的查经。我们今天要查 第五到第九，我们就先从 Amplified Bible 开始练起。我请艾米艾琳一起练
Amplified Bible。Immediately and suddenly there appeared the fingers of a man's hand and wrote on the plaster of the wall opposite the candlestick, so exposed especially to the light in the king's palace. And the king saw the part of the hand that wrote. Then the color and the drunken, hilarious brightness of the king's face was changed, and his terrifying thoughts troubled and alarmed him. The joints and muscles of his hips and back gave way, and his knees smote together.The king cried aloud mightily to bring in the enchanters or soothsayers, the Chaldeans, the diviners, and the astrologers. The king said to the wise men of Babylon, whoever will read this writing and show me the interpretation of it will be clothed with purple and have a chain of gold put about his neck and will be the third ruler in the kingdom. And all the king's wise men came in, but they could not read the writing or make known to the king the interpretation of it.Then King Belshazzar was greatly perplexed and alarmed, and the color faded from his face, and his lords were puzzled and astounded.
谢谢艾美跟艾琳。我们现在读诗高本。
正在此时，忽然出现了一个人的手指，在灯台后面王宫的粉墙上写字。君王也看见了那写字的手掌。当时君王的面色立即改变。心意烦乱，两腰关节松弛，两膝互相碰击。君王遂大声喊叫，命召术士、占星者和占卜者来。君王就向巴比伦的智者说：不论谁，如能阅读这些字，给我解说其中的意义，就必身披绛袍，戴上金项链，位居全国第三。巴比伦所有的智者都来了，却没有一个人能阅读那些文字，也不能给君王说明所含有的意义。因此贝尔沙杂王极其惊惶，面色大变，他的大臣也都不知所措。
我们再读和合本。
当时
忽有人的指头显出，在王宫与灯台相对的粉墙上写字，王看见写字的指头，就变了脸色，心意惊惶，腰骨好像脱节，双膝彼此相碰，大声呼，将用法术的和加勒底人并关照的引进来，对巴比伦的哲士说：谁能读这无证字？把讲解告诉我，他必身穿紫袍，戴金链，在我中位列第三。于是王的一切哲士都进来，却不能读那文字，也不能把讲解告诉王。伯沙沙王就甚惊惶，脸色改变，他的大臣也都惊奇。
我们上一次读经，我们查的是第五章第一节，就是伯沙沙王，他非常非常骄傲，他饮酒作乐，还把神殿宇中的器皿，就是尼布甲尼撒王从耶路撒冷带到了巴比伦的这一些圣殿里的圣物圣器，他拿来饮酒，而且口中就是赞美那些偶像。而就在这一个时刻，第五节，当时哪个时刻，就是我前面描述的那个时刻，也就是他非常非常高兴，非常非常骄傲，非常非常神情各方面好像都很在一种状态，极高的状态。当时忽有人的指头显出，就是突然有人的指头显示出来，这人的指头就在王宫与灯台对相对的粉墙上写字，所以那个写字的地方就是一个粉白的墙，那上面写字，而这些字大家都看到了，王也看见了写字的指头， 却看不见，不知道是谁写的。怎么这么多人看不到这人呢？只看到这字，其实是一个超自然的现象。这不是人手所写的，是神的手，或者是天使的手。那写一些字也是有意义的。王看写字的指头，这个指头他看见了。圣经中好多的地方也有提到了神的手指，耶和华的手指。在出埃及记第八章十九节，有三个灾难，这三个灾难在第三灾时，我们可以翻到出埃及记第八章第十九节。第一个灾难，也就是变水为血，所以摩西变了，埃及的术士也做了同样的事。第二个灾难，摩西做了，那是让青蛙、让蛤蟆从各个地方涌向王宫，从水中就跑到他们居住的地方，有着青蛙的灾殃，青蛙让他们很烦恼，已经够多了。埃及的术士呢，又变了一些青蛙，好像他们想说：“耶和华真的是你吗？你可以做的，我们也可以做，这样我们都可以做了。”好像在争执，在他们能够做的。而这一个灾殃过去的第三个灾殃，叫做虱子的灾殃，也就是蚊子、虱子。当地上的尘土，摩西，耶和华对摩西说，十六节，你对亚伦说，伸出你的杖击打地上的尘土，使尘土在埃及遍地变作虱子，又作干枣。他们就这样行了。亚伦伸杖击打地上的尘土，尘土有多不多？
多。
那么虱子多不多？
多。
也就非常非常多，就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有了虱子。埃及遍地的尘土都变成了虱子，也就变成到处都有这虱子、这蚊虫在咬人。行法术的也用法术要伸出虱子来，却是不能。于是在人身上的牲畜身上都有了虱子，而行法术的这一些人就对法老说，这是神的手段。英文用的就是The finger of God， 和合本用的是手段，诗高本用的就是手指，这是天主的手指，这是神的手指，这是神的手段。而这一个手指其实是有手段的意思，不单单是手指，而且有神的手段，而且有神的作为，还有神的全能，也就是埃及的法术术士他们做不来，他们不得不承认说，这是神做的，这是神做的，神继续做下来的他们都不能做了。我们的神是全人的神。让我们再翻到生命记第九章第十节，摩西说，我请哪一位念一下第九章第十节。
上主交给了我两块天主用手指写上字的石板，上面所写的是上主于集会之日在山上有火中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这里说那十诫的两个约板，两块的石板是神交给摩西的，它不单单是个石板，而上面有神的手指头写的十诫。这板上所写的都是照耶和华在大会的日子在山上从火中向我们所说的一切话，也就是神把他的话刻在石板上，让人能够记忆，让人能够看见，让人能够被提醒。有的时候神给一些启示，做了异梦或有一些特殊的经验，我就喜欢把它写下来，把它写下来，有的时候再去回想， 想的是部分，再把它打开，就看得更清楚，非常非常清楚。有的时候不清楚就会问发生的事情，诶，那个是什么时候啊？那是哪一天啊？我今天跟何敏就在谈论神做的一件事，我们就说那是哪一天啊？我们都记得那是1997年的某年某月的某一日，就找不到了。可是知道是大约是在复活节之前的其中的一个日子之前
之后
啊，那附近
是六月嘛？
那附近，意思就是说，如果刻在石板上有没有这种模糊的地方？五月六月没有这种，是什么就是什么。所以我们要把耶和华的话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旧约刻在石板上，新约是写在心板上，写在心板上。也就是说，我们把心里得到的启示最新鲜的时候，把它写下来、记下来，然后常常纪念着神所做的事。有时我看着过去神的作为，我有新的启示，有新的体会，新的看见。因为他所做的，按照我当时的尺度，只看到这么多，继续再看就更多了。所以耶和华的手指写下的，也就是耶和华的手段，耶和华的作为，耶和华的能力，以及耶和华要表达的。我们今天也看到的墙上的字是不是随便的，有特别特别的意思，是神要表达他的意思。我们再看诗篇8:3，我请哪一位念一下。
由赤子鲁俄的口中，你取得了完美的赞颂，为使恨你的人受辱，为使仇敌有口无用。
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也就是他的指头 The finger of the Lord, finger of God。
和合本
是第三，诗高本是
第四，
请再念一次。
当我仰观你手指创造的穹苍，和你在天上布置的星辰月亮，
就是你手指所造的。所以神的手指也是指着神的能力、神的作为、神的很特殊他所行的。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这是他手指所造的。感谢神，神的手指是指着神的创造、神的能力、神的作为、神所做的事。我们再翻到路加福音11:20，
我若靠着神的能力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
这里说我若是靠着神的能力赶鬼，诗高就是天主的手指，英文就是 the finger of God。 所以手指也是表示能力的意思，也是表示手段的意思。他的能力彰显出来是他的手所做的，当他做了，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我们再翻回我们今天读的但以理书5:5，但是有人的指头显出，在王宫与灯台相对的本墙上写字。我们很清楚的知道，这不是常人的手，一件平常的事。为什么？我们读了前后文就会知道，它出现的时机跟有一个重要的讯息。王看见了写字的指头，他看不到写字的那一位荣耀的那一个写字的人或写字的神。他看到了写字的指头，那是神让他看见的。他看了以后就怎样？第6节，我请哪一位念一下。
当时君王的面色立即改变，心意烦乱，两腰关节松弛，两膝互相碰击。
所以他变了脸色，他心意惊惶，他的腰骨好像脱节，他的双膝彼此相碰，那是一个什么状态呢？就是极其的惊吓、恐惧、害怕。为什么写的这字就让他这么害怕呢？事实上他看不懂这些字，但是有一种能力从这字上，你懂不懂他都出来了一个极特殊的能力。而这能力让一个王都变了脸色，让一个王本来是王，是让别人变脸色的那一位， 掌权者。而今天他自己就是这样的害怕，怕到一个地步，他就大声的吩咐。第七节，
君王遂大声喊叫，命召术士、占星者和占卜者来。君王就向巴比伦的智者说，不论谁如能阅读这些字，给我解说其中的意义，就身披将袍，戴上金项链，位居全国第三。
就是他把这一些术士，把这一些关心者、卜卦者，所有的这一些人找来，而且吩咐他们说，要大大的赏你，如果你能够把这些文字说出来，讲解告诉我。那么这些人是超乎常人会知道很多一些奥秘的事的这些人，而且他说谁能读这文字告诉我，他必身穿将袍，身披将袍就是身穿紫袍，项带金链，在我国中位列第三，就立刻给他一个非常高的位置。当时这一个伯萨沙王，他是摄政王，是在巴比伦，他的父亲还是王，所以他是第，就是帝国里他是第二，那么第三呢，就是在他之下的最高的那个位置，所以表示说他多么多么的要知道这个答案，不惜用最大的位置来得着这一个启示。第八节，
于是王的一切哲士都进来，却不能读那文字，也不能把讲解告诉王。
可是没有一个人能够明白那文字所写的，那文字有的时候写的不清楚，我们就不知道，模糊不清，可是这是写的清楚的，是你看不懂不知道。伯萨沙王就甚为惊惶，脸色改变，他的大臣也都惊奇，也就是从王到王国里面的这一些众臣子都在惊恐中。能力大不大？使得整个国都震动，而且巴比伦国是当时一个最大的国度，最大的国度里的君王他还是这样的没有办法，也就是神启示了，显示了他神奇的手所做的神奇的事。他很想知道，但是找不到，可是神还是有办法让他知道。所以这一个王什么时候碰到这事呢？也就是他最骄傲的时候就发生这事。当人骄傲，他不是一天骄傲起来的，他是一直累积，一直累积，一直累积，可是累积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也就这是一个骄傲的杯满了，神愤怒的杯满了，审判就来了。所以到最后在启示录告诉我们，有七个鱼七个杯，带出了各式各样神的审判，也就是神的审判临于他，是因为他骄傲到达了一个最后最高的一个极限。为此我们不要到达那个地步，早一点悔改。尼布甲尼撒王也是，他说这不是我所所造的巴比伦伟大的帝国吗？立刻审判就来了。神给他一个恩惠，他经过极大的痛苦学习了谦卑。神也给我们恩惠，我们要以感恩的心接受神的管教，就是当时不舒服，可是日后就会结出义德和平谦逊的果子。所以我们要以一种感恩的心顺服的心，不要活在应景应象背离的那一个状态。应景应象，当神的审判来就会打断的，严重的。这就是伯萨沙王他整个这样的害怕，而这个害怕他说心意惊惶，脸色变了，腰骨好像脱节，双膝彼此相碰撞，就是完全不能动，在里面发抖发抖到这样的地步。神的能力借着他的手指显示出来，感谢神，他帮助我们在幕后的时代，神也要用他的手指行伟大惊人的事。而我们现在进到了一个新的时期， 就是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八节十九节，上主的神临于我，也就是临于那一些准备好的人，派我向贫穷人传播福音的喜讯，向聋子宣告，向哑巴使哑巴讲话，使跛子行走，宣布神恩慈之年。今年也是很特别的一年，也就是神定了每七天有一天，第七天叫做安息日，那么每七年有一年叫做安息年，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安息年，是一个神很特别的节庆。愿神从天上的号角中给我们的启示，我们听明白了，我们听见了，我们要回心转意，我们也看见了神借的这一些告诉我们，神的手很特别很特别。今天早上我跟何美跟一位神父吃饭，在吃饭的时候主也感动我，就做了一些见证。因为神父说他是一个早起的人，他说又来了一个神父，那个神父是晚起的人，可是晚上，所以晚上的事就是他做，早上的事就是这个跟我们吃饭的神父做。我就说我过去也是个晚起的人，我后来变成一个早起的人，因为神唤醒我的耳朵，要我在清晨起来读他的话。所以我第一次是在6月5号1992年主让我3点45分起来去读他的话，4点钟他告诉我4点钟坐下来读他的话。这一段经历我做过见证，很多人知道了，所以我不会讲太细，也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因为在我们的网页上有我写的见证文章，叫做清晨的玛纳，也有那个 MP3 的档案，可以听那个整个过程。那我那一天起来读神的话时，其实我在起来之前我祈祷说，这是真的吗？如果那么早起来不是有碍健康吗？这是我心里想的。其实有神就会健康，没有神你看这个健康的王变成了快要死的那个样子。我们真的是靠着神的恩典而活着，其实人只是一口气，是神给我们的生命的力量。我在一天我就读到了箴言，我们翻到箴言第三章，当我读着的时候很深的感动。我们可以从第七节，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就是连你的骨头都会健康。我们也读一遍诗高本的第七第八节，
不要自作聪明，因敬畏上主，远避邪恶，如此你的身体必会康健，你的骨骼也会舒适，
骨骼也会舒适。所以那天神给我这句话，我抓住他的话，真的很快乐，很喜欢很喜欢。我今天就做这见证。当我在见证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因为我现在的骨骼很舒适，很欢乐，很好，也就是神应许我在那天，虽然是好多好多年前1992年，可是天地会过去，他的话不会过去，他又使得我的骨骼再有力量，觉得有一种力量是神给我的力量。神做的事情很奇妙很奇妙，就是他的话不会过去，当我们愿意活在他的旨意里时，他就使我们想起纪念，我们要记忆他的慈爱，他是慈爱的主，他是全能的主，他的手指所做的事令人敬畏。当我们会敬畏时，很多奇妙的事情就发生。这是我今天突然把这次神的手在我生命中所做的事体会到，哦，是这样。如果我早一点再知道的话，可能喜乐会更早一点，不过能够知道神的手所做的事情就非常非常喜乐。神父告诉我说，自从知道你受伤的时候，我非常恳切地为你祈祷，每天为你祈祷。我又知道了，原来有很多人为我祈祷，我一直在不断地知道，不断地知道，这是神的手在帮助我们。因为神他让我们彼此做他喜欢我们做的事情， 当我们会谦逊了，会敬畏了，我们就会开始体会神向我们的启示。第六节说，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道路。感谢神，他的手指也会指到正义的坦途来引导我们。我刚才念的是箴言的第三章的第六节。感谢赞美主，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因为神的手指他会继续的指到后面好多他要做的事情，这是以后我们要读的。我们今天就读这一段。如果你有什么感动想要分享的，我们可以现场的先，之后各地的可以举手依序发言。我们请秦中。
感谢赞美主，到了查经的时候真的是很喜乐，因为可以读主的话，不单是自己读，然后有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神的话，就是很丰富很丰盛。就像大哥刚刚讲的，因为是多少年19926月5号神跟他讲的，就到直到今天那个话还是像刚出来的那个面包，很香喷喷的，是非常有味道的。所以今天我们读到这里，就是正在此时，神的话用圣经用的字很美，当时就是因为用了 at that very moment， 就在那个时候，就在你最高峰，就是我有一句话中文叫做
乐极生悲，
乐极生悲，他已经到了最高点了，拿喝到最嗨的时候，又拿了，所以他胆大，就忘了一切，忘了他拿波高王从那个耶路撒冷掳掠回来的金器皿，他就想拿那个天主用的器皿来敬拜神的器皿，他想要来，就是他到达了想要自己膨胀，要跟神一样。所以他这时候就在这个时候，就是神的时间真的就是那一点，那个时候就啪就显出来一个手指，人的手指。其实我在想，人的手指，因为我们是刚刚大哥带我们查到很多的天主的手指，因为我们是照着天主的肖像创造，所以神我们的肖像跟神应该是一样，因为他的肖像。所以讲了人的手指之面前的，我们刚才都是天主的手指，因为不可能人的手指在那些看不到的，那是因为神开了他们的属灵的眼睛，让他看到了神的手指。神的手指在那写字，就刚刚我们查到像写石板一样。那现在神在我们的心板上写字，因为我们是新约的，所以在灯台后面写字。君王看到了这个神的手，神的手是当然他也是公义的，他是圣洁的，他也是审判。那个手就带出了审判，带出了他的公义，带出了他的圣洁，他的能力，因为他是圣洁的主，那些器皿都是圣洁归他的，他却这样的这个亵渎这些这个金器银器，看那个手，他的就审判就临到他。当时君王的面色，我们看到君王面色那时候应该是喝的酒是已经不知道天高地厚。帝皇本来就是最高，在国内是第二位摄政王，然后突然之间就改变了，那改变真的很快，从最高的摩天大楼，从最高处就啪就到了最低处，那个改变的速度唰，就马上的心脸色就马上变了脸，就是，然后我们可以看这形容真的是心就开始。整个纠结在前面，特别是说两腰关节松弛，我们知道腰的腰挺起腰来就有力，两个腰就是关节一松弛怎么样就没力了，就泄了气了，就是一点力气都没有，因为它很惊慌。然后呢，两膝互相碰撞，两膝为什么会碰撞？你如果站得好好的站立的话，很直送的话，很有力气的时候，你不会相碰的，只有在什么很冷很害怕的时候，你就缩起来，会不会冷的时候害怕的时候，这两膝就会互相弯曲的，互相会击打，不但击打，连牙齿上下一起的，所以是非常可怕。它这个光景是从一个极大的欢乐，然后到达极大的一个恐怖，所以真的是神是得罪不能得罪的。这个 太可怕了。所以那又所以他招了全国的这个第八节讲的这些招来术士，这些术士真的是没用。我们他的父他前面的拿不高也曾经一碰到事情就招这个全国的术士占星者来，结果来了啥也没用，没用了，那些讲的都没有用。所以这边讲的他也一样做这事，招所有来意的事情就感谢主，因为他们不认识神。我们一有事情来到神的面前来得到随时的帮助，那是真的是一个好大的应许。所以他这边招来这些人，这么在一般人都是最有这个知识有能力的，可是却没有一个人能够阅读那些文字，也不能给君王说明所有的意思，那真的很可怕。他不知道那个什么意思，所以前面已经很恐怖，现在又得不到答案，是连他最有能力的这些术士占星也不能给他答案。他就在这边讲到贝尔沙扎王就极其惊慌，前面已经很可怕的面色改变，就是到荒诞一个地步，面色大变，可能真的是我们还蛮想象的，也可以去想象他那个到了一个什么程度。王是这样，所以他下面的人也都是真的是惊慌了。就像我想到那个叫这个黑若王不是听到是有一个那个要诞生的君王，三个贤士来了，
希律王、
黑若王、
黑若德，
就是也就很紧张。然后呢，他下面的老百姓也是跟着一起，全城就开始惊慌了。所以真的是。这形容的真的是很真实，所以真的。不过这个我们那个不是斯高这个翻译怪手，我觉得那个可能不懂，因为人不认识就是怪手，对。Anyway， 是很感谢主，这个我们看到了这个人的骄傲，神带来的审判。我看今天一旦带敬拜站的第一个就是讲的骄傲，讲了一些，听得也不太清楚，就是。所以人的骄傲是最大的一个困难，那神常常的一次不断的让我们在这个他的带领下能够练净，能够跟他一样有他的性情，做一个谦卑顺服的人。 OK， 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秦中。我们欢迎先举手的徐英姐妹打开音频视频可以开始分享。
感谢主，赞美主。今天这段圣经让我想到我曾经在读经的时候读到一段，就是若望福音第八章，在第三节那时，那时经师和法利赛人带来一个犯奸淫时被抓住的妇人，叫他站在中间，便向耶稣说，师父，这妇人是正在犯奸淫时被捉住的，在法律上梅瑟命令我们该用石头砸死这样的妇人，可是你说什么呢？他们说这话是要试探耶稣，好能控告他。耶稣却弯下身去，用指头在地上写字。因为他们不断的追问，他便直起身来向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先向他投石吧。他又弯下身去在地上写字。他们一听这话，就从年老的开始到年幼的，一个一个的都溜走了，只留下耶稣一个人和站在那里的妇人。耶稣遂直起身来向他说，妇人，他们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没有人。耶稣向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了。那这一段圣经当时我在读的时候哈，我就一直有一个疑问，我就说为什么主耶稣不跟他们讲什么，却是在地下用指头写字呢？但是他写了以后，这些人怎么就知道了，然后主问他们说，你们谁没有罪你就砸他，然后他们就一个一个的从年老到年幼的就都溜走了。那就是说从年老的到年幼的就都知道他们是犯了罪的。后来这个问题就一直在我的心里。那我们也知道是主耶稣是拉比哈，要问他，我就跟问，哎，我就说，主啊，为什么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这样哈。那后来真的就是到了他圆满的时候，主就使我想起了圣经上的另一段。刚才舒大哥也有领我们看这一段，就是在出谷记32章15节那里说，梅瑟转身下山，手中拿着两块约板， 板两面都写着字，前面后面都有字。十六节说板是天主做的，字是天主写的，刻在板上。那还有一个在生命记啊，生命记第九章那里也说，又再一次说，梅瑟就说那是我上啊，第九节说那是我上了山要接受石板，就是上主与你们结约的石板。我在山上住了40天40夜，不吃不喝。上主交给了我两块天主用手指写上字的石板，上面所写的是上主于集会之日在山上有火中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那这两段呢，当时主说哦，就让我想起了哦，梅瑟当时在山上的时候领受的石板是天主的手指写的字啊，是天主的手指在这个板上写的字。那我们现在都知道哈，咱们读经都知道那是就是诫命，就是十诫哈。上次沙哥带我们分享，就是天主教、基督教，还有其他的东正教，还有犹太教吧，应该是那个表上面就是当时天主在上面写的是什么内容，就是你们不可以除我以外没有别的神，然后后边还有很多。那我在读这段时候，我就想啊，主耶稣他在地上用手指写字，主耶稣就是神啊，主耶稣就是天主子啊，是墨西亚，那他用手在地上写的字。哦，好像就是把当时天主在约板上写的字好像是写在了地上啊，就重复的写在地上。那法律出来就要叫人知罪，说法律不能救人，但是法律可以叫人知罪。那么那些人就从老的到小的，他们就在地上看到了天主的这个诫命都写在那里，他自己一看他就知道，哦，他犯了哪一条，他犯了哪一条，所以他们就都知道自己是犯了罪的，就从老到小一个一个就溜走了。那我当时知道了这个时候，哎呦，我就心里很开心。我说主啊，哎呀，这个问题好像摆在我心里很久了。真的，你一启示了，马上就知道了哦。为什么？就是因为主就跟他们讲罪，他们就要定这个女，定这个妇人的罪。可是每个人都犯了罪，他们没有资格去定别人的罪。那主耶稣说，审判是天主的事，我们都不能够审判别人。所以在这一段呢，今天在准备这个查经这一段，我就又想起了这一段经历。我就很感恩，真的是感谢主。那天主的手指他写在那里的是不变的，是神圣的，是圣洁的，是不改变的。而且他提醒我们，那哪一条哪一条这是诫命，是不可更改的。但主耶稣基督来，他虽然他在地上写了字，他显明了这些人有罪，可是他却没有用法律来审判这些人，而是他们就溜走了。那如果按照法律，他们也要什么被砸死或者是怎么样的哈。但是连这个妇人，主耶稣都没有定他的罪，这真的是主耶稣他来，他说我不是为了审判这个世界而来，我是为了叫这个世界借着我而得救。那在福音中记载的一样一样的事情，也真的是主耶稣他是要拯救人，他要来到这个世界上来救人。所以他就跟这个女的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啊，你回去吧，但是不要再犯罪了，就不要再犯罪了，不要在罪的辖制里边了。这是真的是感到就是天主的那一份仁慈。那主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的目的真的不是要定我们的罪，而是愿意我们都能够悔改归向他，他的宝血就要洗净我们一切的过犯。这是福音，这是好消息，感谢主，赞美主，阿雷路亚。我就分享这么多。
谢谢徐英姐妹的分享，我们欢迎丽蓉姐妹打开音频视频分享。
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哎，今天舒老师带的查经真的又在触碰我的心。我在这两天就是受到一个攻击，一个控告，特别大的一个控告，从昨天到今天此时此刻还在向我攻击，还在向我控告。我昨天我都有一个心碎，我都真的就像我们那个小图标里那个心已经裂开了，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就是那样的一个心碎。然后刚才舒老师带领我们看箴言3:6，你因步步体会上主，他必修平你的行径。就在昨天的清晨，我们那个祈祷第一个时间6点的那个祈祷中，我就在 闭着眼睛祈祷，我在祈祷，我在祈祷，跟着大家一起神鹰祈祷的时候，一个声音，主的一个话马上就进来了，而且我深深的感受到主就在我上面，而且在祝福我们。我也深深的感受到不只是祝福我一个人，虽然我们身在各个不同的地方，但是主就在上面，真的主没有空间也没有时间，就在祝福我们。他给我的话我想跟家人分享一下。我的孩子，你所思所言所想我都知道，我坐在你上，我坐在你之上为王。我当时听到这个话的时候，哎呀，我正祈祷呢，我怎么有想法就是再进来，这是主给我的话，而且我明明的就感受到主在上面。哎呀，我特别的感动，特别的感动。我在祈祷的时候一直在流泪，然后祈祷结束以后我就跟家人们分享了。然后昨天，在昨天白天的时候就受到了很猛烈的攻击。我当时丽凤姊妹也过来了，我就跟她分享，我说我的心都裂了。我还跟那个，因为我特别的受伤，我还跟那个春红修女，我也跟她分享。她今天给我的话真的是主借着她的口在教导我。然后今天在早晨的弥撒当中，我一下就醒悟了。我说啊，主真的是主，真的是爱我们的主。你看那个今天的查经，主的手指在写字，就让那个比尔撒杂王骨骼都碰撞了，他都惊恐成那个样子。真的，我一下就能够想象得到，因为我昨天被真的就是被控告的那个心裂的感受，我一下就能想象到他那个惊恐的样子。然后今天呢，在弥撒当中，我一下我越来越感受到主，他真的是只要我们行他的路，体会上主，他就要修平我们前面的道路。当事情还没来的时候，主已经将话给了我，你所思所言所想我都知道。是的主，哎，我今天在弥撒中我也是就是圣神的感动，泪流满面。我说主，我不是要任何人怎么样，你都知道，而且他已经告诉我了。今天一下就安慰了我，特别的安慰，特别的安慰。我在面临所有的控告，所有的见识在向我的时候，我一下就喜乐了，一下就心平了。真的就是那个感受就一下就不一样了。真的主那一个指头就是那个王恐惧害怕不知道该怎样，主的一句话就让我们平安，就让我们喜乐。而且我在为他祈祷，我在为他祈祷，真的是感谢赞美主，有主真好。我们一时一刻也不能离开主，时时刻刻都有主与我们同在。感谢赞美主，所有的光荣都归于我们的主，阿们。
谢谢丽蓉姐妹的分享见证。我们欢迎下一位董卿姐妹，请你打开音频视频开始分享。
家人们好。我今天刚才一直在听舒老师和弟兄姐妹们的一个分享，然后我就感受到这个拿布高王，或者是说这个尼布甲尼撒王，他其实在富有的时候他可以依靠自己的能力，可以依靠自己的财富， 甚至可以依靠自己，就是他的父王给他留下来的江山，依靠这些。那可是，当他这个，就是当他被驱逐出去的时候，他确实感受到了那样的一种无依无靠。不光自己的能力、自己的财富、自己的，甚至是祖上留下来的这片江山，甚至是以前可能向他非常谄媚的一些个所谓的忠臣，这个时候可能都会离他而去，甚至就是猜测，是不是他的妻子也好，他的嫔妃也好，他的儿女们是否还会支持他都不知道。就是他在被放逐的那几个月当中，就是他的，就说他的那颗心啊，还有他长出来的指甲就像野兽一样，就是真的是无依无靠，甚至依靠他自己的那颗心灵，可能也是非常的非常的，就是我不知道已经可能是不是已经是碎得一塌糊涂了，就是自己的那样一份软弱。就是人到了那个时候，不光是周围的一切靠不住，就连自己也是靠不住，自己也是非常的软弱，唯一能依靠的就是自己的软弱。可是非常有意思的是，那在这几个月当中，不知道他是否真的感受到了，那个时候只有那一位上天的大主没有遗弃他，没有离开他，甚至是他自己软弱的自己都不可依靠的时候，那一位大主是不是还在陪伴着他？所以在这样一种无依靠中，其实就找到了依靠。其实有些时候，在我们的这个生活中，有时候也是，就是，我们有些时候不光是依靠我们自己的那些个我们认为的一些东西之外，依靠我们自己之外，其实也有依靠于他人，依靠于我们身边我们认为可以信赖的，不管是什么样的人，任何的人。但是我感觉到其实主的这样一份管教，或者是这样的一份教育，或者是也是来自于人性的一种共有的软弱，就是说为什么到那个时候他被流放的时候就没有人会跟着他呢？那我想不光是因为这个君王本身他的问题，那他周围的人其实也是一样，也是看透了人性的一种软弱，一种人性本有的一种东西。那这个时候他是否感受到在那个时候他没有死掉，他还可以活着，甚至他将来还可以恢复他的王位，那他可以走到那一步的时候，肯定不是因为他自己。他是不是意识到了他自己一直有一位不离不弃的神在与他同行？那即便当他日后又恢复了他的江山，又拥有了他的财富地位，又拥有了他可以掌控他人的一种能力，又拥有了自己的很多的后宫的嫔妃佳丽，又拥有了很多向他谄媚的所谓忠臣，但是这些真的在他心里就是真的拥有吗？其实为他来讲，或者是说为我们这些人来说，可能真的让我们感受到这样的一段经历，为我最重要的是我们拥有了主，拥有了主。我们知道因为可能他的命定就是一个君王，就是他就是会这样，就是会，就是他就会有那样的一个位置在那里，可能这是他的命定。但是真正为我们生命最重要的所有的这些经历，或者是说主让他有这样的拥有又失去又拥有的过程，其实真的不是为了那些个外在的东西，为这个人来说，可能真的是他要拥有的是主，他要拥有的是主。感谢主，感谢主，赞美主，就分享这些。
谢谢董卿姐妹的分享见证，我们欢迎丽娜姐妹打开音频视频开始见证分享。
感谢主，
圣神来带领着我来进入这个分享。当苏大哥分享到那个箴言篇第三章第七节的时候，不要自作聪明，应敬畏上主，远离邪恶，这一句话突然就让我特别的感动。感动是说这个不要自作聪明，其实就是透露出天主对我对我们世人的一个警告。他知道我们人容易骄傲，自己去做一些事情自己去掌控一些，自己以为要做什么。就是说在这里面就说不要自作聪明，应敬畏上主，远避邪恶。敬畏上主是我们的首要，当我们敬畏上主，把我们的时间精力都奉献在上主台前的时候，就会远避邪恶。如此你把这前面的都做好了以后，你的身体必会康健，你的骨骼也会舒适。这就是一个承诺，也是天主给的，就跟约定似的，就是给你了，你要敬畏他，避开这些不好的，避开天不属于天主的。就像李嘉欣弟兄在课堂里所讲的那个八个智慧，从上而来的八个智慧，那都是属天的智慧。不要自作聪明，就是不要以属世的聪明。其实这段时间我也是有点心里边有一点麻木，也有一点不耐烦，特别是有的时候感觉到看到课堂里的有些家人们就是做了一点点事情就骄傲自满，我做的不少了，就是说这种又可笑又可气的话语，就觉得我今天我还在想，我们不管做再多，在天主面前都是一个无用的罪人，怎么就能有些家人真的这个社会哈，就包括有的时候就是特别对神父啊特别好，但是呢对这些自己的群里边的包括家人，因为昨天我看到我也听了一篇讲到，就是有很多聋哑人，聋子哑子，就是包括我们社会上包括我们教会中有很多是装聋作哑的人，很多很多。那么就是说我就是对这些事情我就一直在反思，有的时候我也会被他们所影响，我也会被他们所带到。所以说我今天又有一个话语说，不要让圣神忧郁，不要让圣神忧郁。其实有的时候在做这个团体工作的时候，就发现有的家人就特别的谦卑顺服，有的人呢他就是很自我，自作聪明，有的人真是谦卑到什么程度，也让人很可笑又可怜，说我不行，我不行，我真的做不来。其实就是说去邀请家人，就这点工作事情，对于有些人他就说自己真的是无能，依靠天主吧，等等，这一些人的就是在团体侍奉过程中这一些现象，让我也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主耶稣太辛苦了，我有时候就感觉到耶稣太不容易了，每天都要默默的去忍受我们这些人的这些思想。所以说在第七节就说不要自作聪明，确实要像小孩子一样要敬畏天主。当我反复读这两节的时候，我不是说后面说你必会康健，骨骼也会舒适，这些我想天主都会自然就加给我们，就是先寻求他的国和义德，就像小德兰那样，即使说在病痛中的时候也没有去抱怨，康健也好，财富也好，这都是有天主的计划。那么我就是在今天分享的过程中，我就是在有一个这样的想法，确实这个团体生活是非常重要的，就包括我们能聚到这里一块读经一块唱歌祈祷，是一种很温暖很幸福很快乐离开了团队真的就是成长起来很慢，就说自己静，就像我今天早上听了一个课堂长他们分享的，
自己在祈祷，自己去做，和在群里边和家人一起互动，那种热火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也希望更多的家人出来分享，大胆的去说。所以说我也希望更多的人都能不要再成为瞎子聋子，虽然饱读圣经，但是也要释放出来。有很多人参加这个门徒学习班，但是他不说出来，他的生命怎么能流动，就像活水一样。所以我这两天一直就是为了有些课堂那些事情，我也是很焦虑。这个焦虑其实也不应该有，但是呢，也是看到他们那种软弱的时候，我也是很着急，就是急。但是呢，就是说求主来帮助我，也请大家一块儿为这件事情祈祷。感谢主，赞美主。分享完毕。
谢谢丽娜姐妹的分享，我们欢迎艾丽姐妹打开音频视频开始分享。
各位老师好，家人们好，啊，感谢赞美主。我一想起说要分享，我的心就跳得加快，我就紧张。我就是希望那老师呢给我指点，就是今天经过这个查经呢，让我又结合到今天早上我做了一个梦。我梦到我在一个地方，然后抱着一个女孩呢，是个死的，然后还跟着一个胖胖的小男孩，然后就在一个很陡峭的这个山路上往上爬呀爬呀爬呀，就是一直在爬，然后一直在往上攀登，然后就遇到两个人还是三个人呢，然后我就问了说那边能过去吗，就是可以过去吗，然后其中有一个人说不能走，就是过不去，然后这个男孩呢就哭着让我抱，然后让我非常的困难，然后遇到的这几个人呢就帮我们下山，然后往下走的时候特别的那个轻松，特别的顺畅，就是爬了那么长时间瞬间就下来了，还大摇大摆的那种感觉哈，就是那种感觉哈。另外又马上又出现一个宽敞的路，就是一个宽敞的有特别宽的路，然后感觉也是一个坡吧，然后呢我就这么走呢，正好又有人问我说哪儿有唱戏的呢，然后我就指给他一个院子，说那个院子里头，我特别清晰哈，然后我就忽然感觉我丢了什么东西，这个抱着的这个女孩丢了不见了，然后我就掉头我就要去找，然后我就又从那儿过来，又走到原来的这个路上呢，然后就醒了，然后我就感觉，哎，今天舒老师带着查经的时候呢，忽然我就感觉我里边的那个骄傲哈，就是我里边那个骄傲那个自我，就是不愿意放下，就是不就是应该就是不明确目标不明确，不没有完全去依靠天主，然后就是有自我，就像这个里边的这个骄傲，就是没有嘴里说敬畏天主依靠天主，但是没有一颗真正敬畏天主的那颗心，然后我就让我感觉到我这个把持自我不舍，没倒空自己，如果要是说真正的要是坚定不移的跟随主依靠主的话，我不会这三心二意，就是决定就是这个，然后我就感觉就像这个撒迦王，他就是因着骄傲，就是狂妄自大，就是做一些很不相称，就是不符合天主心意的事情。虽然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走，就是我说出来，就是希望老师给我指点一下，然后让我能 更有一颗敬畏天主的心，坚定不移的在跟随主的路上，不要再摇摆，不要再那个三心两意，让我更加的能接受到圣神的带领。因为我总是去求问别人哈，我总是问这个问那个，因为我觉得我的这个生命和天主的这个结合不了，我就不能真正的领受到主的这个指引，我又怕行错天主的旨意，我就会询问一些就是我感觉生命好，就是和天主关系接近的亲近的这些导师们。因为我想去带导班，这几天我就是犹豫不决，问一个老师，然后这个老师一直没回。昨天我祈祷的时候我就求问天主，我说天主，如果你要让我去，你就借着这个老师的口给我说。然后今天早上就做了一个这个梦，然后我很是混乱不明确不清楚。感谢主，赞美主。
谢谢爱丽姐妹的见证和分享。关于我们怎么知道神的旨意，神给我们不管是异梦或感动或读经看见，他都会持续的继续让我们越看越明白，越来越知晓。我们今天读经也读到了，就是这个王开始越来越知道，越来越知道。但是我们盼望我们能够照着神给我们的启示能够回应他。非常非常感谢主。至于怎么样能够明白神的旨意，约翰福音第七章说，如果我们愿意承行他的旨意，就必会认出他的教训。我们真的愿意承行，他就会教训我们，他真的是最好最好的拉比。我们也学习着在主前学习，因为只有主天天跟我们在一起，其他的人的帮助都不能天天在一起，神在建立我们，跟我们完完全全在一起。至于分辨，我上一次也有为这个主题讲了一些讯息，我有在群里发给大家，就是如何分辨神的旨意，如何能够聆听他在我们心里所说的话，里面有比较多。那今天查经的时间的有限，我就没有办法讲更多，就讲到一点，求神祝福我们每一位渴慕他的人都能够得着他。德云姐妹，我们欢迎你打开音频视频。
苏老师好，家人们好。那个苏老师今天参与的查经，让我感动和让我感受到，就是说关于这个写字，就是说就是这个拿布高王写字给他，以前我都是没有注意到读经读的这一块没有那么深刻啊。今天我就是查经到，就是通过你查经就是比较深刻的，我也是有这个刚刚主也是给我了我这一个恩典，就是说从八月份的时候主就开始给我也是这个恩典，就说主的字非常非常的漂亮，跟我说也是启示我就是说要让我做什么做什么都用字来跟我说，就是说包括昨天我在教堂里面参与弥撒完了以后下午的时候2:30，我说我按照往常的惯例，就是说我想念一串玫瑰经为家人，每天都是带到很多人。我想着在祈祷的时候主就跟我说让我先为世界人悔改，献上玫瑰金和那个所有的神职人员，堕落的特别是堕落的神职人员献上玫瑰金。我就马上就按照圣神的带领就把这个祈祷完了以后，主就用着写字的方式要给我把我们教会的一些教友的名字写在我的眼前，完了我又按照圣神的带领我把这些带到的名单带到完了，我就再为我家人其他人员再祈祷。就说这个写字这个恩典我也感谢天主。从八月份的时候主也是让我就像这个 路加福音所讲的上帝的神临于我身上，因为他给我服了油，派遣向我向贫穷人传报喜讯，向俘虏宣告释放，向盲嘴宣告福音，使受压迫者获得自由。主也是借着这个字吧，也是给我写，让我去向一些有病痛的人，就是说给他们祈祷，也有很多就是像这样的他们也就是说，我就给他们主动打电话，就跟我把他们的名字写在我的跟眼前，我一看见我就跟他们打电话啊，问他们的情况啊，怎么情况，他们就说什么情况，就是我就为他们祈祷，有时跟他们按手祈祷，就说有一前几天有一次有一个有一个兄弟老长老的一个年纪大的一个兄弟吧，有20多年的胃病，他也是就是主把他的名字带到我跟前，让我扶持他，就是说我就给他祈祷，按手祈祷完以后他那个胃病就好了，感谢主。还有一个同我一块祈祷的一位姊妹，他也是每次都是圣神带领他给他写字，甚至把主把对方的电话号码和他住址地址千里以外的把地址都告诉他，让他去打电话告诉这个家人，有好几个都是家里孩子有病痛的，到处医不好的，通过这个写字的方式，主就把对方的电话写给这位姊妹，完了把他地址住宿的地址区域都写给他，让他几点钟几点赶什么车去那地方去释放这个有压制的这孩子，有病痛的孩子，让他的大人悔改，大人因为是这今天他就去了一个山东济南，这位姊妹，这个姊妹是怎么回事呢？他们夫妻俩是东北人，在山东济南做生意的，他们是开那个妓院的，就是犯罪，天主就是不允许他们做这个生意，他们的孩子是6岁，就神经有问题，神经病，就是说一直医不好，医不好。他们夫妇就是到处医不好，他们也是一名，就是说耶稣也是一种门徒，就是说，天主就是，把这个信息告诉了一位我们这位姊妹，她就打电话打不通，打了2天了也打不通。天主又借着梦境告诉这位有病的这位夫妇，说有人给你打电话，你为什么不接？是这位。有一位来给你孩子医治的，给你孩子祈祷的，就借着这梦境告诉了这位夫妇，这位夫妇第二天电话就打通了，打通他就说，那个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说天主说有人来医治我的孩子，电话打通了，这位姊妹就说天主跟他允许的，跟他讲的，让他们夫妇爱人先悔改，悔改以后主就医治他的孩子。然后这位姊妹就是说在家，她说你什么时候过来给我孩子祈祷，她说按照天主的旨意，天主什么时候让我们去我再去，那你先悔改，不忏悔不悔改，天主不允许去的。这位夫妇呢就把这个妓院的店就不干了，悔改了，完了天主就派这位姊妹今天从山东济南给她就是扶手医治去了，感谢天主。以前就是说这个写字，这个就是我读经也读到这个没有那么深刻，今天我已经经验到，就是说一切都是主圣经上写的，都是就是刚才徐英姊妹讲的那个都识字写字，还有这个大尼尔先知书的上面的这个生命记上面这个都是用手指写字的，感谢天主，天主的恩典真是太大了。好，我就说这么多，苏老师。好，愿主祝福家人们。好，就说这么多，我占用大家的时间。好，我们与主同在，神与我们同在，我们要珍惜主给我们写的字。
谢谢德云姐妹的见证分享。我们欢迎最后一位碧明姐妹打开音频视频。
嗨，谢谢大家，就是。关于有一个姐妹，她有讲到那个 John 若翰， 若望书第八章第六那一段，那个就是那些一大堆人，他们抓着耶稣，他们把抓了一个妇人，说这妇人作奸犯罪，那段心我相信大家都很熟，你们都很熟。 OK， 就是我特别要讲这一段我的感想就是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我是一个 Doubting Thomas 哈。我这是要打破砂锅问到底的这种个性啊！我当然看到这一段经文，我一直在问耶稣啊，你到底写的是什么？一直要打，就是这个已经在我的心里很多年，很一直在里到底。那有一次有一个机会有一个人不晓得是什么，就会忘记了，就是也有这么一个查经的机会。那有一个人提到特别看到这一段经文，在那他指出，他说你要特别看这一段哈，你不要把所有的眼睛都放在这个淫妇上面，你要知道，你看他们抓到这个淫妇的时候，这些是设计陷害 ，OK， 这些他们为什么只有抓淫妇而没有抓那个淫男呢 ？OK， 你要想深一点，这是专门设计去做这件事情，那么。再来就看就是第二件事，你要看看耶稣他是多么的仁慈，他真正来到我们这个地带，来到我们这里叫建立教会，他以这么大的仁慈召叫我们罪人悔改。那我还记得我问那个人，到底耶稣写什么呢？他就说 It's doodling， 他就是在那里胡乱乱画，他的头根本没有抬起来去看那些人，他一直低着脸，他在那里等着让这些人一个一个明白你犯的那个罪是什么。所以我就是要把这个我自己这个道听汤马这个个性跟大家说出来，这个很不好，我真的是要改。不过我非常感谢 God， 他的借着周到的朋友们给我这个启示，让我明白，我非常的高兴。那我今天也就是做结论，我想要说的就是。我真的求天主，我也求兄弟姐妹你们为我祈求，就是我希望啊，这个一直到今天，我知道很多时间 God 给上帝给我们很多的机会让我们悔改，他真是低着头默默的，没有说凶的话，没有责罚，一直低着头等我们默默悔改。所以求天主，如果有任何事情，有任何的罪恶，一定要让我悔改，不要让我这个像这个王，他叫什么王我也忘记了，这个王他到了这个时候，他心意烦乱，两腰关节松弛，两膝互相碰击，我不要让我做到那个地步，一定要救我脱离。好像我们有这个经文，很常念的这个经文，就是how to say lead us not into temptation， 叫我们不要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这就是我今天想要讲的，谢谢大家，感谢天主。
谢谢今天每一位分享见证的兄弟姐妹们。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五节，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上主拒绝骄傲的人，却提拔谦卑的人。感谢神，我们就带着谦逊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向他献上恳切的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求你光照我们心灵的眼目，让我们看见自己的不解，让我们看见自己的骄傲。骄傲的人最不容易看到自己是骄傲的人，求你怜悯我们，求你怜悯我，让我能够认识我的骄傲，认识我的败坏，好使我能够悔改，能够脱离骄傲带出来的死亡，带出来的捆绑，带出来的败坏，好使我能够蒙恩。求你帮助我们这小小的羊群，都是谦逊顺服你的绵羊，紧紧跟随你的脚步，不断得到你脚步上滴下的膏油，好使我们充满你圣灵的膏抹，能够有力量有能力借着你圣灵的光把光明看见，借着你圣灵的膏抹而有能力遵行的诫命，诚行的旨意，荣耀你的名。我这样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欢迎祈祷的兄弟姐妹们举手。
耶稣，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从在我们的生命中引领我们。这中国人有句话说，伴君如伴虎，在我们今天读的最后一节说，他的大臣都不知所措，前一刻还在跟这个国王用着从耶路撒冷拿来的这些金器银器在这边饮酒作乐，可是下一分钟就变成了不知所措。感谢主，虽然我们相信在群里面没有哪一个人是真的是伴着这个世界的君王，可是我们却是陪伴着一个宇宙间最伟大的君王，只要我们愿意伴着他，他一直就是愿意来亲近我们，跟我们在一起。所以说我们也知道，我们亲近你，你也必亲近我们，你愿意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生活中，就是常常的带领我们，引导我们。耶稣，也谢谢你在亲近你的过程中，在愿意跟随你的过程中，就真正的了解到从来没有这样的恐惧。我们愿意遵守你的诫命，我们愿意遵守你的话，我们就必有平安喜乐，我们就不会碰到这种两气相撞的关节松散的这种情况。感谢赞美主，谢谢主，谢谢主对我们一切的带领，感谢赞美主。我们下面请王晶姐妹祈祷。
感谢主，赞美主，让我们能够相聚在这里，相聚在 Zoom 上面，一起来向你学习你的话，向你祈祷。仁慈的主耶稣，谢谢你，我觉得我已经很久没有愿意去当众的一起祈祷了。主耶稣，求你宽恕我所犯的一切的错，也求你赐给我一颗敬畏你的心，也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有谦虚的心，在生命中，在生活中，不要依靠自己的骄傲，不要依靠自己的能力，而是依着你赐给我们的恩宠而去生活。亲爱的主耶稣，也求你赐给我们一颗信赖你的心，赐给我们在生命中去留意你在我们心中所说的话，也你在我们的心板上所写的字，也去一颗谦卑的、一颗敏锐的心去聆听你的话发现你对我们的旨意。仁慈的主耶稣，感谢你，赞美你，愿你的圣名永受赞美，从现在直到永远。阿们，
阿们。我们还有一位举手，今天最后一位祈祷，我们请战国弟兄打开音频视频开始祈祷。
感谢天主，在这里能听到美好的天主的话语，在这里学习天主来自上天的知识。我感觉我自己好几次都没有参与在这里一起查经，感觉心里非常渴望，但是因着时间的原因没有来。但是今天天主给我安排了时间，让我在这里聆听每个家人的分享，我也愿意在这里谦卑的来爱主，也愿意把主迎接到我的心门当中，让他真正在我的心当中为王做主，因为我的主永受赞美。感谢主，阿们，
阿们。感谢赞美主，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常俯听我们的祈祷，谢谢你赐给我们你的圣神，我们要在你圣神内，在你圣灵无可言喻的叹息里，把我们的感谢赞美敬拜呈现到你的宝座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嘎拉伊德格鲁伊达嘎巴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喜乐的跟随你献上感谢赞美敬拜。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在我们中俯听我们的祈祷，你认识我们向你献上的每一个祈祷，甚至于超乎我们言语所能表达的，在你的圣灵里献上的祈祷你都知晓。 甚至于我们没有说出来的，主耶稣，我们在心里无法用言语表达的，你也知晓。愿你俯听我们说出的，没有说出的，在心里的这一切的祈祷盼望，从你预成，让我们成为一个谦逊的人，依靠你的人，能够步步体会你在我们生命中你慈爱的手指所行的作为，你的能力，你的荣耀，你的光，是我们步履前的灵灯，跟随你正义坦途上的光明。谢谢你，求你继续的光照带领保守我们每一位谦逊的跟随你。谢谢你，感谢赞美敬拜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非常感谢主又给我们美好的这段时间，能够听他的话，也能够向他讲话，也能够听到他借着兄弟姐妹们的见证分享，得到了他给我们的光跟启示。他做的样样都好，只要我们步步体会他，那就是谦逊的人会步步体会他，谦逊的人会敬畏他，就会有智慧。感谢主，他做的样样都好。